对我的影响大是吗？所以调低一点。好，平安弟兄姊妹，好开心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昨天呢，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我一来了就问啊，你今天早上一早在汉堡坐火车啊？我说没有什么夸张，今天早上是在汉诺威坐而已，因为可省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昨天呢是在汉诺威过了一个晚上，因为昨天呢是汉诺威很多的城市当中第一个城市呢，我们开始欢迎新同学的，所以昨天呢就是在汉诺威开始欢迎新同学，在国内来这里在汉诺威念书的这些朋友了。所以呢我相信呢在九月十月或者是十一月，我们各地都在欢迎新的同学，我觉得很好的，对他们有一些关心。因为昨天去欢迎的新同学呢来了，真的来到我们数过大概有三十几个人，然后就是有十个是旧的啦，大概有二十多个是新的。问他们来了多久，有些是来了一个月啊，不，有一个来了一个礼拜他就找到教会了，然后有些是来到一个月，有些来三个月，我们都欢迎他们。那么昨天呢是主要迎新呢，我们做的都是我们预备好多的丰富的节目，其实不是表演，而是呢我们邀请了管慧平博士，心理学的我们的辅导员，大家认识他哦。有没有不认识管慧平的？没听过的，没听过你要听了，因为呢他不单只可以帮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如果在整个德国当中有些中国朋友，信徒非信徒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他是不是有困难，他有心理辅导的需要的话，慧平是非常非常愿意去帮助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整个欧洲当中唯一一个我们有专职的华人辅导的中心的辅导员。然后就是请慧平来跟那些学生讲什么呢？告诉他们来到这里呢，文化的适应是非常难的，他们在国内来到国外，他们要开始念书呢，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文化的适应，他们文化的震荡，我们叫 cultural shock， 可能很大的，就首先给他们心理准备。因为其实在经验当中有时候他们的压力可以达到一个地步，是完全忧郁，完全是病倒，可以完全不能够集中精神，可以都极端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会自杀的，这个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昨天慧平给他们讲了大概45分钟，有些呢还没有太大感觉的，有些还在蜜月期，你明白吗？因为刚刚到这个海外好兴奋，什么都是新的，如果海外什么都好，但是我们说小心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后你就知道了，尤其过冬天你就知道多痛苦了，然后发现跟德国朋友交通起来没办法表达你自己，好像什么都无助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味道了。然后呢外面的压力是大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好像年纪的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跟他们比较，他们比较弱一点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很多都是可能是幼弄，从来没受过离开爸爸妈妈，亲爱的爸爸妈妈的环境去练习学习的，所以他们的抵受这个压力的能力也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先给他们这些劝勉，或给他这个心理准备，告诉他我们有一个华人的，汉诺威有一个华人团体里面的青年小组，青年小组已经有20几个人，就说那这个青年小组是你们的，你们可以来。然后同时呢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有问题呢，你可以有人去关心你的，图书馆关心你，辅导员关心你，我们各地的就是教牧同工都愿意关心你。所以昨天跟他们讲这些，还有很好，就是昨天因为我们首先就通知了汉诺威那些德国朋友，你知道汉诺威好多德国朋友了啦，因为他们一起自助出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在家里头搬了好多杯啊、盘子啊、杯啊、一些锅啊、一些叉啊、刀啊，那时候直接拿出来送给学生。所以呢昨天我摆的都是满满的，然后随便拿，反正不要买，所以省回几块钱，他们好开心，他们就拿走。然后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不来梅做这个文具批发的，然后他说很便宜，我就不收钱了，我就送一批文具就让那些学生去拿。感觉跟他们说，有时候他们都问的，就是问你们为什么关心我们，我说没有，因为基督爱我们。对，所以我们希望让你去理解，我们不是强加一些福音，就是福音给你，或者不是强加，不是这个什么，我们不是说教，我们不是怎么去强迫你要信，有一个信仰， 而且我们跟你说，我们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希望你们明白。所以他们很惊奇的，我们有茶点了，有月饼了，有茶了，然后啊，有礼物了，有人讲座了，然后有圈联了。他们都说他，我说有一个有两三个的很好笑的，他差不多就茶，因为我们茶点之后呢，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这个介绍，这介绍团契啦，介绍这个图书馆啦，然后才完结的嘛。然后吃完这个茶点之后，他们就走了。我说啊，牧师，我可不可以走了？我说你是不是很赶啊？赶时间？他说不太赶吧。有多久时间？我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而已。然后他们就留下来。后来我问他们说，他有一个跟我说笑，牧师，我怕你最后收钱呢、啊。因为他说外面的是这样的世界的嘛，他说就是外面世界是这样的啦，没有什么便宜的东西的。但是我就跟他说笑，你这叫不是啦。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昨天其实我跟哪些学生分享，我只分享大概三分钟、五分钟，我告诉他们一个故事，就是我跟师母碰到了一个真实的事情，以致我们心特别关心学生。就是我来了这里十年。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来了就十年，牧师十年呢，除了传福音啊、讲道啊、查经啊之外呢，我们最多呢就是牧师会做的，就是两个圣礼啊，不是水礼跟圣餐啊，这个是教会里头的工作，就是婚礼跟丧礼。我举行过很多婚礼，好开心。然后呢，那么年轻人结婚哦，然后牧师证婚就非常非常开心的。当时呢，我最不开心的是举行丧礼。当时呢，我在这十年当中，我的经验是我举行的丧礼比举行的婚礼多。然后呢，我把这个消息有时候写分享信给我们香港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啊，不奇怪啦，牧师你去到海外，那些都老华侨，所以。你们死的比较多。我说你误会了，我举行的丧礼当中，50岁以下的超过一半，你就看到人生的无常。但是在当中，所以我举行原来有一次有一个丧礼就特别震动的了。几年前在这个 Winston 这个地方有一个鲶鱼走流的夫妇被谋杀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轰动全世界。然后这个丧礼，我中国人的丧礼，我也去跟他们做。但是呢，所有这些丧礼当中，令我最不开心、令我最痛心的，是有一次，一个在汉堡28岁的男生自杀，年轻有为，阳光孩子，他念书念完了。其实他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不通常发生时候我不会追究是什么问题的，有人说是感情问题，有人说是这个经济问题，但是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是他。但是呢，我不认识他的，因为他是死了之后差不多一个月我才知道，是由他的同宿舍的朋友同学跟我说的。牧师，我们最近有困难。我说什么困难？我们有个室友，我们有一个同宿舍的这个中国学生自杀了。然后我说哇，真惨。但是不单是这样，我们整个这个宿舍的十几二十个中国学生不能睡觉，不敢睡觉，不敢关灯，不能够集中精神念书，一直很懊悔。你可以理解吗？你可以理解那个心理的重担有多大吗？然后他跟我说。牧师可不可以做什么？我说那么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没什么，那个人死了，然后领馆处理一下，然后叫着他哥哥从福建来到这里，就是骨灰这个火化了，骨灰带回家完结。但是哪些学生还没完结的是吗？哪边学生没完结的？然后说牧师我们会做什么？好，我说我跟师母跟管慧平我们三个人，我们明天星期天我知道这个事情，星期一我就去这个探访的这些人，我们就去准备呢，去到这个宿舍当中呢，我们准备做什么呢？就是每个门要敲了，敲他们 VG 那些门，敲他们出来了。其实不需要，我跟师母跟这个慧平一去到时候，他们都在厨房等我们，十几二十个学生都在厨房等我们来跟他们谈话。 然后他们都好悲伤。有一些跟我说，我们罪疚感好大。我说为什么？是真的。他说，其实呢，几个哥哥，他叫他王哥，因为他28岁，有一些孩子是23、24，跟他两三年很好的友好的。他说，是王哥最近不开心，我是应该看到的，但是我很忙，我没理他。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早一点我有机会跟他谈，他就不会死了。你明白那个心里头有一个更惨，他说我最近跟他吵架，不是是为了我呢。当然了，不是啦，只有好复杂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说这样吧，你们几批同学还有一些认识他的人都很悲伤啊，那么我们这样吧，我接我们教会，我们开放我们教会，我们在星期天我们完结崇拜啊之后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开一个追思礼拜给他，好吧？其实我们要处理这些人。他们就好好，不是，我们一定来。他们就我们就布置了地方，摆了好多蜡烛啊，那些这些。然后呢，他们就是穿，他们很聪明的，他们穿黑衣服啊，拿花过来那么做。然后我就是举行一个追思礼拜。然后呢，之前我要求他们做事情，你们要做的，请你们这批同学，你跟他平常跟王哥很好的同学，你们有很多他的照片的，请你把他最阳光的照片、欢乐的照片拿一些出来，找一两个是个这些电脑非常厉害的人，做一个 DVD。他们就做了，我们在这个丧礼当中，这个追思礼拜当中，我们就播这个 DVD。我抱着个 DVD， 那个时候我就哭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多么帅的一个那个男孩，多么好的一个男孩，但是这样就没了。我就心想，如果他早一点跟我们联络，我也要追悔；如果他早一点跟教会联络，如果他早一点知道有人可以跟他谈话的，如果早一点我们找到他，就可能我挽回一条生命。所以我的心里都非常非常重，那是，然后这一波我也在哭，然后呢，最后他们问这个安顿了这个事情，他们最后走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事情？我说绝对可以，我已经准备一个卡，让他们每一个来的都在卡里头写一些字句，就是他关心这个王哥的事情，写好了，我们说怎么说，把这个 DVD 跟这个卡寄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最惨的在福建，一个年轻的孩子养育他长大，在外国念书毕业了，他 diploma 都毕业了，然后关回去，重点是什么？写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你的孩子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好多阳光快乐的日子，有好多好的朋友陪伴他，安慰他们家人。我觉得那是我们做的，我几年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情。自从那次呢，我跟师母姐说，我们赶紧要做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特别要惠平，我们做好一点。景哥，我们能够去救一个就救一个，救之前呢，最好就是 prevention 是吗？防御比治疗更好。所以惠平先生很努力的去每个地方去做这个新生的辅导，告诉他们有个消息。告诉他们有人关心他们，教会关心你，不论什么城市我们都关心你，派卡片给他们，有什么困难打电话。所以海德堡应该做，我们也做这些，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些人在这里关心你，不要走到绝境的时候觉得没人能够谈。有很多时候呢，生命只是一念之差而已。当然惠平做的不只是学生，也做很多家庭的辅导。所以我昨天跟他们分享这个事情，然后让他们知道你是有朋友的，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所以呢，昨天在汉诺威我很开心，我相信他们会再来教会的。然后那些新的学生我们只见一批一批的，所以呢在汉堡，在布莱梅，在基尔，我们会一起就9月10月一起做这个迎新。我也鼓励各地的弟兄姊妹，你们就去做迎新，迎接你们当地的新学生。然后呢，惠平随时愿意帮忙的。 所以可以跟同工会说，我们怎么去派单家，邀请他们来，交代他们茶点，跟他们谈谈话，跟他们唱唱歌，认识他们。然后你需要文具问我啊，我找到了寄送送给文具给你们，就送给他们，以致他们觉得有一点的温暖，以致他们要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有去抵御的能力，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爱。我们在异国他乡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已经认识你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有属灵的家。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崇拜，一起敬拜，我们也可以一同学习。这样，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相爱的生活，让我们有团契，让我们可以彼此关心。所以我们不单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也关心这个地方。神，你设立我们在这里一定有你的使命。神，你要我们这里做眼做光，你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你的名出口的时候，求神你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同胞无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海德堡是念书的，在这里团聚的，在这里工作的，我们就求神你赐福给我们同胞，以致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你。神，我们愿意这个属灵家庭是开放给他们的。神，求你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热心跟爱心去关心，也去接触他们。神，感谢你，你给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崇拜，就愿意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愿意神你自己赐下你的话语。神，感谢你，你给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用我们歌声去称颂你，我们可以把我们灵我们心归给你，就愿意神你圣灵在当中运行在这个场地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呢，其实呢这种经文呢我讲过一二三四，就是今年年头我讲过四次了。因为呢我觉得也是我不需要讲新东西，因为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你们没听过的，我讲过好多次，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跟你们分享。另外几个题目呢就是求主用我，会翻过来，我觉得会翻久，对，你把这个翻过来给我看那屏幕，对，对，我要看这个，我不需要往后，对，没错，谢谢，应该可以动的话，
未必要行，
哎呀，行啊，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新闻呢是求主用我。为什么我说我讲过好几次呢？因为呢，其实我在汉堡、在不来梅、在基尔、在绿北，在这几个地方呢，我们都有共同的主题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已经九个月了。我们是今年整个主题是求主用我。每年我们都有主题，因为我们每年都向着一个焦点、一个目标去进发。所以呢，我也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呢，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祈求的。这个题目不是祈求传道人的，你不要误会，不是求我，不是要我，神是要你，要我每一个。所以呢，我喜欢这个题目。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题目是求主用我，求神用你。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打开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不长，我只大家念几节而已。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只是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节而已。提摩太后书下面有写了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好，我请我们没关系了，四节而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找到没有哈，帮帮旁边的，我们慢慢来，我们找到经文才一起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今天好吧，一二三。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了你，在
好简单，我们看到提摩太，其实上次我在这里分享的也是提摩太书。提摩太前后书很明显是个账目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劝勉这个属灵的儿子他应该如何做。但其实的的确确这个不是只给提摩太一个人看的，肯定这个是给提摩太作为他的学习，同时这个是传递给我们。神要求的不要求是所有人都像提摩太，或者所有人都像保罗所劝勉的，也可以说神所劝勉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陪伴我一生的，因为尤其是呢提摩太后书2:22呢，我是从小所背的，我们讲2:22，提摩太后书就提摩太2:22，2:22很容易记的，因为这个是我少年人的时候，我是属于一个小团契的，我们教会比较大，所以有不同的团契。我从小大概10岁到15岁，我已经属于一个团契的，我团契叫提摩太，很好的，所以每一个团契有他的团训，团训就是2:22，我们就一起念吧，我会背的，1:23，你要逃避向人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是我们团训给向人人的。但是我等会再跟你说，向人人是谁呢？是你跟我都是向人人，到今天为止。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谓纪要的概念吧。这一段里头讲的好的东西，虽然只是四节，但是我看到的他讲的好多不同的范围，或者每一个范围当中，我们想一想。到底他要讲什么？什么是根基？有没有人说什么是根基？根基就是你怎么成长，你怎么的能力的来源。根基不好，你树有多高都倒下来。这个基层一层的楼，建摩天大楼，根基不好都会塌下来，这个是很明显，每个人都知道。圣经耶稣也用这个根基做一个比喻，根基不好。根基是最重要的 foundation， 打好根基是最重要的。如果根基不好呢，你休想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神学教授跟我说话，他说你信主多久？我说我信主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也要做个执事，要做个教会的很多很多部门的部长，然后最后是教会执事，还有这个财团部部长。他说那么你懂很多圣经了，我说都得懂一点点吧，都懂一点吧。那神学教授说你一进来神学院把所有东西都不要，重新学过。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所学的东西，一个平信徒在教会里学的东西，其实我们家的圣经根基是非常好的，我从小就上主日学的了，上到就是每一年上主日学。然后我还可以在没有进神学院之前，我在英国念法律的时候，我已经带一个团契带他们查旧约新约。但是呢，我神学教授说你进了神学院呢，请你重新来过，来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拆掉，因为以前的根基是一个好像什么叫积木，一个木头积木的一个摆在这里，然后你直接踏上去。他说你把它全部推下来，重新来过。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如果你不讲把推倒重新来过的话，你一个木头跟一个木头中间太多空洞，太多破口，所以呢要你一个一个再成，然后就拍来，不是打麻将啊，那个一个一个灯就拍好，一个一个拍摆下去，你根基才能够好。你到最后你出神学院的时候呢，你应该有自己一套的神学，你要自己一套的信仰的根基清清楚楚，当然不是走一段，然后你就发现你中间的空洞被填满。原来他一直跟我说的是请你再重新建造你的根基，所以我觉得根基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呢，你盲目不管根基呢，你会踏下去。如果我要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我就会说弟兄姊妹，到底你的基要信仰有多扎实，水里班哦，我们要上水里班啊，然后要教信仰班啊，但是教信仰班要重新温习的，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再上一次教信仰班，
到底我们信仰里头什么是教部分，什么是不能够妥协的，其他不是教部分都可妥协的，哪些东西不要，那些传统的东西不要跟人争吵，因为那个争吵的东西是没用的。那你念念呢，前面吧，念这个第二章，第十四节，前面我没念过的，我们念十四节好吧。一二三，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够败坏听见的人。这是言语，这个不是要根基，不要谈，那么你越谈呢越混乱。然后下面还有就是请念第二十三节，我们刚刚念的二十二，我们再念二十三，一二三。不要了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些事起的是争竞。如果你发现你讨论东西是要引起争竞的话，就停了吧，因为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教信很重要。如果你说耶稣不是救主，我就跟你拼了。如果你是耶稣神人二性不是完全的，我就说不行。如果你说神是三一神这个概念当中，我搞清楚，但是没办法完全搞清楚，但只要我拿准就好了，其他的都是传统，我都可以彼此尊重，但是其实一直讲下去没用的。所以根基就你到底是什么根基，根基如果是好的话，是真的话，你就守着它，稳固它。第二，什么是身份？身份什么？你身份什么？请问你身份什么？我身份是一个男人，我身份是一个中国人，我身份是在一个学生，我身份是一个医生。身份就是你的，你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当你说你的身份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同样跟你说，就是请你表达与你身份相称的表现出来。我问你是谁，你是医生，我有病理，我就找你。你说你是一个、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病人，我说我是个男人，你男人，所以你扮作是你来，就是你是什么身份，你就请你尊重你的身份，把你身份真正的事实一次表征的去表扬出来。如果不是，你就与身份不相称了。什么叫努力？什么努力？努力都是还是还问，不是太开玩笑的，努力的努力就是拼命的做了。啊，努力呢没错是拼命的做，就尽你的能力去做，但拼命尽力去做也包括操练，也包括重复做，但是努力去做，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才叫努力。努力是尽你的能量完全投入去的。那么什么叫本职？本职你是什么就什么了。很多人呢不明白或是不认识自己本职的时候呢，有时看得自己过高，看得自己过低，有时候呢基本上他们不是一个本职的，他是希望变成另外一个，有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但有时候他对自己要求太低。我们中国人有时这样呢，有时过高，有时自高的不得了，有时自卑的不得了。昨天跟一学生说，学生慧平讲座里头也要说的，认清楚自己身份文化背景，这些不要觉得在德国人面前特别矮了一截，也不要觉得在德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就不需要这样的，这是两方面你都不需要，你需要好好的去认清楚你的本质是什么。我就是这样。压力很明白咯，每个人都受很多压力，压力有正面有反面的，压力正面的压力是让你成长，压力反面会压死你，会把你去压倒，但压力是必须的。什么叫同伴？你旁边就是你同伴咯，属灵同伴啊，你的同学啊，然后同伴很重要的，就是我问你，你什么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想想谁是最好的朋友啊？原来呢最好的朋友是谁呢？我发现最好的朋友就是在你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所认识的朋友呢，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很多人说我高中的同学是我一辈子最好的朋友，然后有些说我在大学的室友呢，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吧？我们一起住，一起煮菜，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利益啊，没有什么竞争啊，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的，那是最好的朋友。 就是同伴呢，如果清纯的同伴是很难得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找到一些高中同学的一些大学室友的话，找回他，因为你们可能一见面就能够谈回以前美丽的事情，就不要对现在交朋友很难的，现在交朋友很难。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也是另外一个好处。也刚刚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比较年长的，不是年长的，是成年人，30岁到40岁，专业人士，他们一同决志，他们是来自不同中国的地方，他们都是一同决志。然后一同决志之后呢，他们发现很难得，我们居然多了几个真心朋友，在主里头不需要彼此去比身份的。他们说，牧师你知道吗，30几岁40岁要结交真的里面没有这些比较攀比的朋友很难的。他说我找到了，在教会当中。什么是影响？影响就是你受别人影响，你在也在影响别人。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不要以为你是就是躲在一旁，或者你没有什么表现，你没有说话，其实你在每个地方你就在影响旁边的人，但是同时你受旁边的人的影响。我上次解释概念很清楚咯，但是我说所有解释概念在这里都有。好，看第九章第二章19到22节，这个题目我说是主主用我，圣经很清楚讲得明白。保罗提这个提摩太，你要去管理教会的时候呢，你应该这样做，同时教训跟随你的人也要这样做。在教会当中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学的都是这些功课。也很多时候我也是去到不同地方讲道呢，我有时候就想，我知道到底要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听什么？我来讲道，你要听什么？如果我是每一个星期跟你在一起的话，我可能讲多一些其他不同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几年才见你一次的，或者我去到个新的地方，我就是这样想，我到底能够拿什么给一些我其实没有很多机会跟他们常常在一起的人呢？啊，原来神跟我说，就讲圣经吧，圣经最简单的部分。我不是跟你什么去争论什么某一个理论，某一个神学的中心，我只跟你说，到底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吗？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不要有包括在内的啊。如果你不是喜欢听基督的话，你也不会请我来讲道，你请一个比较著名的讲笑的人来讲，给你笑一场就好。我讲道，我只能够讲神的话，在当中我只觉得最简单的，神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点都不含糊。在这里呢，神说我要求的是界限。第一，第19节，他说然而神的坚固根基已经立住了，因为他在说前面有些人去混乱了那些门徒，混乱那些门徒或是那些信徒的信心，他在说不要跟那些争辩。第14节，不要跟那些去一个言语争辩，没有益处的，这么只会败坏那听的人，你就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你就好好的讲圣经，清清楚楚把神的意思简简单单的讲清楚，同时呢按着可以呢远备什么16节，当你们要远备世俗的这个虚谈，就是那 chatting， 说不要常常叫 chatting,chatbox 就是 chat， 圣经说不要，因为是没有意义的 chatting 是花你时间，适合为止吧。对，有时候如果不是你这一天到晚挂这些玩笑，谈的对象又更是没有信仰的，然后就是把你的就是越谈越糊涂。他说不要那些 meaningless 的 chatting， 这个意思说，因为呢这等人呢只会逼近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有些人呢就是更坏，他把信仰混乱了，就好像两个人叫徐米乃啊跟腓力图啊这些，他们败坏了人，比如说了，他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没有这个人，我们不会再复活的了。然后他们败坏人心，然后19节，保罗就说，然而神的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我想问到底就是，神的根基立定了，你知道了吗？你的信仰根基是很简单的， 除了我们刚刚所念的所谓的这个使徒行经之外，你好好明白使徒行经后面所代表的意义就可以了。所以我就用这种什么好好去温习你的基要信仰，同时呢对其他的一些说法呢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但是你一发现包容过程当中你要争论你要争竞的时候呢，怎么样停止 stop it， 没有需要的，因为只会败坏彼此的信心，也是彼此进到要争辩的地步，然后争辩最后结果谁赢谁输都全输了。所以我觉得根基立定了，神根基很清楚的，就是你清楚所立定的基要信仰，因为神的信仰当中不会需要再改变的。但是在这里还说什么呢？他说在根基下面呢有个印记，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了，神认识你是他的人吗？到底你想现在你今天回去天堂见神的时候他认识你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信心你上到去敲门的时候他欢迎你，任姐欢迎你进来，还是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小心你的信仰当中纯的，你的信仰简单，你专心一意的爱神，神一定认得你的。但是搞清楚到底你是用什么动机在教会当中生活，或是你信耶稣的动机。但是如果你信耶稣动机是很纯的，你在这里你说我唱诗歌，我听讲道，我是个全心顺服，我爱主，我在这里侍奉，我求主用我，你就是一个神绝对开大门欢迎你的人，因为神已经认得你了。你不要再担心，你不要再担心神你要不要我，神一定要你。神认识是因为神是他自己认识他的人的，你不要以为你要能隐藏，神不让你隐藏起来的，他才众人当中能够找到你的。但是呢有要求，下一个就是说，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但是有要求的。如果你说我知道神认得我，我是承认神的人，所以我认他，他就认我了吗？我认他，因为前面说过的，你看到第二章，保罗把一些传颂的话，我念一起给你听，很好听，很顺的，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他先说的，他说有可惜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你怕神都认不得你吗？神一定认得你的，只要你承认他。但是有个条件，承认主的人一定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就是弟兄姊妹，你每次回来教会到底你想什么呢？每次守圣餐，守圣餐之前你想什么呢？岂不是说保罗说守圣餐的时候就是坐在这里检查自己，看看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求神赦免的，常常去面对自己，常常愿意离开不义。那你听清楚，是愿意离开不义，我不是你能够有能力离开不义完全，因为等会我讲到你最重要，你心我愿意离开不义，求神你帮我。如果你还在罪当中的话，请你搞清楚你才去领这个圣餐。我愿意离开不义，神说如果你承认我的话，你就要离开不义。有什么不义的东西，不义但是 wickedness 就是那是坏东西，你要离开它，你是知道的。有人说哎，牧师请问给我一个表列表，什么是不义？我说不需要的，圣灵在你心里都讲得很清楚，还是要我讲？你要离开不义，然后呢这个呢就成为你跟神沟通里头没有阻隔的一个重要。所以每次守圣餐好好珍惜主圣餐，圣餐之前拿这个饼拿这个杯之前审查你自己，把自己献上给神，神求你洗去我所有的不义，以致我重新做人。下一个呢，但是如果你认主，他要认你，你要愿意离开，你愿意离开不义，神就跟你说，就好像什么呢？他用一个比喻，他用什么比喻啊？他用个比喻就是，好像在神家里头，
有不同的器皿。你在神的家里头到底是什么器皿呢？他说怎样说的？他说在大户人家当中，不但有金器银器，昨天呢有些银器，德国人送了一些银器，就随身就拿走，非常好的，小小的包，非常漂亮，就是有金器银器，当然有作为贵重，当然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啊，若大户人家当中有金器银器，有木器这个瓦器，然后有人就去争论了，哎，到底谁是金器银器？有人说我宁愿做木器瓦器，因为都需要吗？然后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里的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是不是有些神学问题呢？我们要提了，怎么这四个怎么分呢？分不需要了。他其实的意思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说，大户人家当中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那金器银器呢被看为贵重的，那个木器瓦器呢看为卑贱的。其实他意思不是说看为卑贱的，如果你把它理解多一点，说他说可以 ignore 的，这是当不用的，可以虽然有木器瓦器。所以这里不只是讲到得救不得救问题，有人说那金器银器得救的人，木器瓦器不得救，不讲怎么快要讲到得救不得救。我不是说得救不得救，在这里就说大户人家当中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金器银器是被这个大户所贵重的用的， use it nobly for noble purpose， 为了一个贵重的意义去做的。木器瓦器 ignorable 是可以免，是暂时不用的。到底你想做什么？然后说我连你宁愿做木器瓦器，可以不就可以省事嘛？那么在教会里头什么都不做，然后人家说什么东西做了，但是行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希望你们每一个都是为被神所用，你都是金器银器。所以呢，到底你是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你在神里头是什么器皿啊？弟兄姊妹，我给一个劝勉了，我愿意你们都成为金器银器，不是那个金银的价值，而是被神用的价值。神要用你，无论是某一个小节，就是你去洗盘子、搬桌子、打扫，所有这些你做的时候，你都是神所用的金器银器。因为你被神所用，神就用你 nobly。 但是又有条件，因为是这样的咯，要做贵重器皿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贵重的器皿先决条件是什么？念第二十一节，好吧，一起念，一二三。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
同样，前面说到要离开不义，这里说到人要自洁，因为人不圣洁不能见神。如果你不自洁，不知道这个洁净重要的话，神很难用你。然后呢，你要自洁，你要脱离卑贱的事。那么我就想，什么叫做卑贱的事呢？他的意思就是你脱离哪些不好的不义的事情，你不愿意跟那些不好神不合神心的东西在一起。如果你能够脱离这个卑贱的事情呢，你就必他用必的哈、哦，必定 must 必定做贵重的器皿，因为神要你成为贵重器皿，神要你做成为贵重器皿呢，所以在大户人家当中，在神的家里头呢，每一个都应该是金器银器，是被神所用贵重的器皿，成为神也一定要用，就成为圣洁。原来很简单，你愿意自洁呢？你就会成为圣洁。那你听听我说，如果你抓不到我说，你可能误解一些。谁能够自洁？谁能够自我清洁自己？请问，谁能够自我清洁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我在这里所说的，人若自洁，也是一个愿意的决定，就是我愿意清洁。神就能够洁净你，没有人，我们不能够洁净自己，只有神能够洁净你。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呢，有个借口，我很难做到圣洁，因为我没能力。
我常常跟他说，我不是要你有没有能力，我要你愿不愿意。但我跟你说，为什么愿意很容易，愿意你会做到。你说我很难的，戒烟很难的。有的就跟我说，你知道我是几十年的烟枪，我是抽了烟二十几年，我很难的。我说不要问我说难不难，你愿不愿意？我说你愿不愿意？如果你甘心的说你愿意，我为你祷告，我相信你能够解脱这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而是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你愿不愿意戒赌？如果说我愿意，当然愿意有相对的行动的，下面要讲到逃避。你愿意呢，你一定能够戒赌。而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的奢情的东西？你愿不愿意离开那些污秽的关系？你愿不愿意离开这些关系？你说很难的，我说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一定神能够接近你。我相信这样的。他说人如果愿意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呢，神必定，你就必定成为贵重器皿，成为圣洁。因为圣洁这个事是神让你成神的，因为是神 cleanse you， 他清洁你，而不是你能够自己清洁自己。但是你愿不愿意清洁自己，是你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你能够自清洁自己，那你就不需要耶稣了。我跟你说，下一个就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清洁呢，下一个问题就是第六个，你合乎主用吗？你合不合神用？那么如果你说我合啊，神可以用我啊，那么主人要怎么用你呢？你愿不愿意被他所用？在教会里头，我干了好多，我不讲这个圣洁的事情，我咋些？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的生活行为的灵修生活，你读经生活，你做人的生活当中，都已经在神面前能够称职的了，你应该做的也蛮不错，但是你不愿意被神所用。你觉得偷懒，或者你觉得这么多人侍奉，为什么还要我侍奉？或者你觉得我侍奉有什么功效？我只是一点点的学历，我也是能力有限，我小妹不行，小弟不行，我最怕这些孩子这种姊妹，你行的。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跟神说，神你就用我吧。因为神说你合不合他用呢？当你自己成为贵重器皿的时候，你就合乎主用。然后神要带领你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善事不是慈善的事哦。我常说在圣经当中，每次讲到善事的时候，就是 good， 就是 do good， 做好的事，做对的事，不是真是做慈善工作。善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 it's good。 所以呢，你就能够有能力在教会当中做好的事情，或者做在外面做好的事情。讲到这里呢，到二十二节了，这个重点了。二十二节呢，没讲二十二节之前呢，其实保罗在这个什么状态当中？现在保罗在责备，我给几个提示呢。保罗在这里的是说明一些事情，还是保罗在这里的责备一些人，还是保罗在这里劝勉一些弟兄姊妹？当然最后一个，哎呦。其实呢，神一直用一个很好的态度去劝勉我们的。神常常让我们看圣经，你看到保罗去劝勉提摩太的，但问题就是你接不接受劝勉。如果呢，我只会说，当我们弟兄姊妹不愿意接受劝勉的时候呢，下一步就更恐怖了。因为神是做什么？就是责打了，责打了。但神从来不喜欢用责打的，除非到了最后一个关头，他就是用责打，他要惩罚你的时候都是为你好，因为要挽回你跌到这个悬崖。当你们走到悬崖之前呢，神永远都劝勉你回头。所以我觉得很好的，保罗在这里是劝勉，劝大家我们做好吧，我们自洁吧，让神清洁你吧，做一个圣洁的工具，合乎主用，然后你就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合乎神心意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样做。但是你就问我怎么做呢？我有没有实际的提议给我做呢？保罗说有，然后说了这个， 我有一个提议，我劝你，我提议怎么做。第一，就是我们的提摩太后书的，就是提摩太二二二二，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你不要看小看姐姐，我很喜欢姐姐，因为姐姐里头很充满神的劝勉。第一，这个劝勉是非常合宜的。第一个是什么？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当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私欲的时候呢，他肯定了一个东西，肯定了什么？你我都有私欲，因为这个是本质的问题。因为你我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里面有私欲是不要否认的。如果否认那个呢，是否认那个最在意的，因为他说谎。我们里面都有私欲的，我们要眼目的情欲，我们要对权力的渴求，我们对金钱有迷恋，我们对这些都有的，只是有些人重一点，有些人轻一点，有些人浓一点，有些人淡一点。但是私欲是有的，私欲的处理呢，不是面对面面对他，对抗他，我好厉害，所以呢，我的情欲的私欲呢，我是能够控制的。所以每次呢，去到这个卖这个杂志的，然后这个不看的什么地方，什么 Playboy 都看。我能接受的，然后什么不好的这个网页我都看，我成年了，我什么都能够接受啊。你是自己骗自己。如果你是有赌博的瘾的话，你千万不要进赌场。你要经过你要应该绕一个圈过去。然后呢，如果你情欲对你是个很大的诱惑的话，千万不要单独跟一个女生在一起。没办法的，因为这个情欲的事情是在的，你否认它你就更笨，因为魔鬼最喜欢跟你说，哎呀，他没有的，你可以啊，你刚才撞倒呢，你就是你千万啊，你没问题啊，然后你要跟一个你基本上心里头有些异样的就感觉的女生或者男生单独在一起，你就死定了。不要把自己摆在这个试探当中，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人贿赂你，给你一个信封，我有几个经验的，好厚的钞票的，然后给你的时候你拿都不要拿，不要拿来看看有多重，然后他看看，然后哎呀不要了，还基本上哪里都不要拿出来，我这样也动作什么，我一手就推，然后就不要跟他说，嘿，你看小看我，我是基督徒啊，一千万我都不会出卖我自己啊。他怎么说？两千万就可以了。这些你要逃避的，基本上你的立场已经奠定了。所以这些诱惑来之前呢，你要逃了，走啊，跑啊。原来跑是最好的，正如我们说的，跑是最好的，所以避免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不是情欲的问题，也是外面的压力问题，或是有些人的诡诈。所以呢，我们做传道人的很清楚的，从来一个传道人男生或者女生一定不同一个异性的人在一起去做辅导的，做辅导可以打开门有人进出的，你明白吗？不会关上门，然后也不会在一些又暗的地方去做辅导啊，去麦当劳就好了。这里面，因为这个是不能够是让自己摆在试探当中的，不论是你的试探，还是可能有人害你，你要明白魔鬼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些东西好好的去提醒自己，而逃跑是最好的。他说逃避少年私欲，那么逃可以解决问题吗？逃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私欲是真实而可怕的，真实可怕的。你反倒你承认它，你面对它的时候，你用逃避的策略，你就能够挽回你自己，免得你会犯错，很有效的，真的。另外呢，就是你说我跑到哪里去？ 我跑到哪里去？我跑到这里，又是一些色情的东西；我跑到这里，又是情欲的；跑到这里，又是这个金钱的诱惑。我跑到这里，有人说的，因为我去年回去中国，跟师母去探访好多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在这里信主的，回去国内，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在国内信主比在国守住这个信仰比在国外难呐、啊。”国外容易啊，每一个星期天就是每个星期三我们查经班，星期五查经班，星期六星期天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多开心。我现在回去国内，这个又是我的旧同学，那个又是我的旧朋友，这个又是我的每一个地方，又是我老板，又是我的公司，每一个地方都在压迫我犯罪。但是还好，他说我接受得住，因为我逃，同时我逃在哪里去呢？逃到一批人当中。逃到哪些人当中呢？你要逃避少年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我不是跟你说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挂在网上，一直受这些色情啊、这些诱惑，或者网络游戏吧，我请你立刻关掉它，打一个电话给你的弟兄姊妹，出来喝杯茶谈谈话。断了这个瘾，回来教会。你很多，我知道你们要经验到，早上今天要下午才崇拜嘛，早上就挂在网上，挂在网上就吃饭之后挂多一阵子吧，再挂多一阵子之后，你基本上连崇拜都不去，过了时间，下个礼拜吧。不要把自己落在这个诱惑当中，反倒把它挑出来。去这里，你去来到这里呢？抽烟，弟兄姊妹都不会抽烟的了。啊，然后他聚会一天的时候，哈、啊，我今天都可以不抽烟了。我说可以了，你看到吗？回来跟倾心祷告主的人，弟兄姊妹，你说我们都是倾心祷告主的人。所以呢，我在这里说，你一定要需要有良好同伴，有好的压力，而不要受坏的压力，受好的压力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你很安全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是很安全的。我们一起去学习好，你在这久一点呢，你放你的眼去看外面，你就看到外面的黑暗。但如果你一直在外面呢，你就不觉得外面很黑暗，因为你在黑暗当中。好了，说什么呢？说很简单的事情，跟倾心祷告主的人同伴在一起，一起追求什么呢？四个，甚至是很简单的，信仰就这么很简单，就是立定根基，怎么立好根基？然后呢，承认主，主要承认你，主要认识你，你要承认主。然后呢，你准备愿意，我要自洁，让神洁净我，我要做金器银器，在神的家里头为神所用，要合乎主用，准备做各样对的事。然后呢，逃避哪些诱惑？因为我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还要失去逃避它。然后逃到跟倾心祷告主人在一起，一起追求四个东西。对不起，我 iPad 关了。一起追求什么呢？那当这里说一同追求的时候，我加了一句，这是我加的。他的意思是你一生的目的。弟兄姊妹有曾问我做基督是什么意思，我说做基督是很简单，就是从你成为基督徒哪一天，就是你出生的日子一直到你死的哪天，保守你在主里头跑完这一生的路，这个就是你的目的，这是我的目的，在这一生当中荣耀神。一生追求的是公义，公义很简单啊，公义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基督徒一定有公义的心，我们不会以错为对，以对为错。我是有良心，我有公义感的。如果我们说中国所有的官员、所有领导人、所有的法庭、所有都能够有公义的话，我们国家就会强大了，就有救了，人民就有福利。信德呢？这个是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信心，追求你的 faith， 追求你的信仰或者你信心能够强壮。追求人爱就很简单了 ，love。弟兄姊妹，活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一同追寻爱的。爱什么呢？爱是互相激励的，越激越烈，纯的爱。所以呢，
我要讲到影响。
你知道吗？在一个教会当中，无论是什么团体当中，一定一定一定有两个影响力的，一个影响力叫坏的影响力，一个叫好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所有都是好的影响力的，没有，我没见过。但是我也没见过神的家里头呢，所有人都是坏的，所有都坏影响力的，不会的。但问题就是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这个教会成长呢还是萎缩呢，就是看哪一个影响力比较大。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打压那个坏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属灵生命会不断增加。但是如果反过来，坏影响力打压那个好的影响力呢，这个教会是越来越萎缩。好影响力坏影响力一定有的。那对不起，牧道朋友，我要讲一句，所以你们有时候会坏，牧师你太武断了，但是我们是这样理解。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坏的影响力？坏的影响力包括世俗的想法哦，因为教会一定要不断接新人进来的，你明白吗？一定不断的接一些他还没认识耶稣，还没认识信仰的，还保存这个世界价值观的人进来的。我们欢迎他，绝对欢迎他。但是我们欢迎他的时候呢，你要讨教他，你要他改过来。所以教会一定常常会有一些这些概念进来，我们去好好的去让这些概念去变好。所以我们说好的影响力是一定要胜过坏的影响力，然后这个教会就会成长。人呢以爱相信，然后和平呢，和平包含太多意义了，它的和平是 peace， 这是你跟神的和平，人与人的和平，所有的和谐包括在内。其实基督徒如果一个好的基督徒一生很简单的，如果你在说哎，有没有其他地方，你就去回去看加拉太书5:22这个圣灵九果子啊。但在这里呢，保罗劝勉提摩太就好简单。我说弟兄姊妹，教会是一定要成长的，然后教会越成长呢，你越逃避少年私欲，你越自洁，你越被神所用呢。每一个，我只要说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同样说4个字，在你祷告当中或者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求主用我，我担保神一定用你。然后这个教会有什么都可以用的，神的器皿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增长。很简单，我说，他说提摩太前书，后书这个总结很简单，就是求主用我，我要做贵重器皿，我要成为圣洁，我要合乎主用，我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岂不是我们一生人当中最简单的道理吗？其实这个道理不是怎么困难的。立定我们根基，我们求主用我们，以致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我们去迎新，接受一些新的学生进来，告诉他神爱他们，以致他们一批一批的成为我们以前的从没有信成为信的信徒，然后一批一批送他们回家。如果他们是回国的话，就让他们去吧。如果神的恩典让他们留在这里成家，找我证婚啊，然后让他们结婚，然后在这里生育孩子，然后呢就是有虔诚的后裔后代在这里，这个教会就是慢慢成长教会。一个教会要成长呢，一定要两批人，一定要家庭，因为如果不是，我永远是一个救生站，就是来一批走一批。一个教会呢，一定有一些家庭是稳守这个地方的，因为他们要稳定，但同时他一定需要新的学生，因为有活力。一个稳定又活力结合起来，这个教会是有福。然后我们就可以是不同年龄的人照顾不同年龄的人，也可以彼此照顾。弟兄姊妹，我觉得给你4个字，这4个字是我给汉堡弟兄姊妹、布兰梅弟兄姊妹跟所有的我们去关心的弟兄姊妹，在基尔跟他有绿本也有个小查经班，他们都知道今年我们主题不只是为今年，我整年我们在说求主用我，以致我能够合乎主用。我们祷告。天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看你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也是给我们的劝勉。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根基稳固了吗？ 我们在你里面，主，你认识我吗？我接受你吗？我愿意离开不义吗？神，求你洁净我，我愿意你给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愿意在你的神的家里头做金器银器，是你所贵重，你所宝贵，你是尊贵的用途的。神，就求你用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本质上我们有私欲，我们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神你不断的赦免，不断的去改造。神，我愿意，我们立志，我愿意离开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愿意逃避这些私欲，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去寻求神你自己的旨意，寻求神你自己教导我们的各样公义、仁爱、我们的和平。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圣洁的在你里面为你所用。感谢你，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